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俄罗斯陆军少将格拉西莫夫在哈尔科夫附近的战斗阵亡之后，近日乌克兰军队再传接报，宣布俄军又有四名指挥官阵亡。俄军第150摩托化步兵师、第102步兵团、第3装甲连，包含连长在内，几乎全连覆灭。有调查记者更加大胆评估，俄罗斯出师不利，将会在7至10日之内试图冻结这一场乌克兰战争。10号，乌克兰机械化步兵第72旅在 Facebook 宣布，他们在战斗当中击毙了俄罗斯战车指挥官扎哈罗夫。2016年他仍然是少校的时候，曾经获得普京颁发勋章，表扬他在叙利亚执行特殊任务的贡献。此前9号，俄罗斯普斯科夫州州长韦德尼科夫在私人 Instagram 上证实，俄军第33独立摩托化步兵团教级指挥官阿加科夫和第247亲卫突击团指挥官齐泽夫斯基在乌克兰南部一同阵亡。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战略传播部宣布，俄军第150摩托化步兵师、第102步兵团、第3装甲连在同乌军交战的过程当中遭到痛击，全连近乎覆灭。连长亚历山德罗维奇上尉亦都当场阵亡。俄军第150摩托化步兵师2017年组建完成，具备强大火力和高度机动性，能够同时肩负防守阵地和游击战等任务，当时一面世就获得钢铁怪物的称号。日前，泽连斯基号召全球有志者去乌克兰组建志愿军对抗俄罗斯，获得热烈回响。乌克兰军方指出，目前已经有22000名国际志愿军加入抗俄的行列，德国已经有超过1000人前往乌克兰，加拿大战士更加已经组成一个营进驻乌克兰首都基辅。新闻调查组织 Bellingcat 执行长、首席俄罗斯调查记者格罗泽夫在乌克兰真理报10号刊出的访谈当中说，俄罗斯战场优势不断减弱，莫斯科对此亦都心知肚明，可以预见俄军在7至10日之内冻结战事。俄罗斯不会自己宣布战争结束，因为这样意味承认战败，但会在某个时间点暂停战事。2014年成立的 Bellingcat 专长是利用数码开源工具调查战事和犯罪疑点，曾经发表包括马航空难、也门内战等调查报告，因其准确掌握战况受到不少瞩目。此外，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博士更加大胆预测，乌克兰再撑三个礼拜，俄乌之战将会见分晓。他说，我们的推论就是俄罗斯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境，确实有迹象显示俄罗斯这一项军事行动三个礼拜之内无法持续下去，后勤问题、燃料问题、补给问题，包括他的职务的供应问题、官兵的士气等等，现在的一切你看到俄罗斯都在这里走下坡。俄罗斯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再过三个礼拜他的补给就出问题了。俄罗斯泄露出来的文件显示，普京当时只想打仗打到3月6号，如果乌克兰再坚持三个礼拜，我觉得有可能会让普京主动求和，并且彻底地削弱俄罗斯。9号，韩国最大在野党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候选人尹锡悦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微弱差距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并将会在5月10号就任。据悉，他当选之后的第一个行程就是同拜登通话。同日，岸田文雄亦都喊话盼望改善冰冷的日韩关系。据韩联社报道，在美方要求之下，10号上午拜登先致电祝贺尹锡悦，双方在10分钟的通话当中，除了确认和重申美韩同盟是维护印太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拜登亦都承诺会协防韩国，包含应对北韩核威胁。拜登表明期待和尹锡悦见面，并力邀他造访白宫，尹锡悦亦都给予正面回应。分析人士指出， 拜登正考虑五月下旬访问日本，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峰会，有可能同尹石月举办首次峰会。今次通话同过往的惯例相比，属于火速等级，亦都是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使国际形势严峻的状况之下，凸显美韩同盟坚不可破。据 NHK 报道，当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透过记者会向尹石月祝贺，表示国际社会正面临重大时代变革，日美韩的携手合作非常重要，对实现国际秩序、区域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可或缺，相当期待尹石月在任期内领导和推动以改善日韩关系为目的的密切合作，表达日方希望改善冰冷日韩关系的意愿。时评人蓝述分析，韩国的保守党在总统大选当中所取得的胜利，有可能未来使韩国和美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有利于美国整个长远的印太战略的发展。同时，韩国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供应链当中重要的一环，韩国如果在未来和美日的关系逐渐变得更加紧密的话，这样他对美国、日本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未来供应链的安全有可能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朝中社报道说，韩国大选当日，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国家宇宙开发局，强调五年内大量部署军事侦察卫星的决心，主要目标是韩国、日本、美国及其追随势力。韩联社分析说，北韩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无论韩国哪个当政，北韩都将会致力提升核作战能力，恐怕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认为，今次韩国的总统大选是另一场美中的代理战争，这个结果将会对今后的东北亚局势产生巨大影响。此前因为文在寅一直同北京眉来眼去，造成实质上的防疫破口，如今破口终于被堵上，今后印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当中，终于能够有机会坐在一起，商讨如何对抗威权国家的计策。尹石月当选之后，就立刻表态自己的外交国防政策是亲美、亲日、远中，还要加强萨德反飞弹系统。此班明夫表示，韩国一旦出现保守政权，金正恩就会变得不安分，脱离中国的控制，发射飞弹或者搞军事实验，来勒索经济支援。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化，亦都可以替台湾分散一部分来自中共的压力。9号，美国印太司令部指挥官阿灰里诺上将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美国官员敲响一个警钟，他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如果中国对台湾有企图，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这件事可能发生。法广报道，当日阿灰里诺说，中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以牺牲所有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连根拔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说，美国应该试图成为保持亚洲和平的平衡力量，特别是在台湾独立问题上，中共最近发表的好战预言非常危险。俄罗斯和中国正在世界很多地方积极展开活动，对所有国家来讲，和美国和西方国家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国防部长助理拉特纳说，美国正在加倍努力发展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网络，由于美日联盟是地区和平的基石，我们正在深化和日本自卫队的防务合作，并将联盟纳入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更广泛的地区安全网络。阿灰里诺表示，中俄北韩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速度和步伐，激发了他保卫关岛的愿望，为了能够在重要的地方部署军队以得到最好的战力，美国军方将关岛作为一个战略枢纽来关注。印太地区面积占全球一半，很大部分是水，价值大约110亿美元的建设项目，随着我们军队的部署将会在关岛完成，我们将会保护他们。 路透社消息，拜登上个月宣布美军在叙利亚发动突袭行动，击毙伊斯兰国首脑库莱希。10号伊斯兰国证实库莱希已经丧命，同时宣布新首脑是古莱什。美军在2月2号深夜到3号凌晨，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布省阿提马展开突击行动，45岁的库莱希引爆炸弹，炸死自己和家人。伊斯兰国几乎不对外透露领导人的情况，前任首脑巴格达迪当家9年，只在伊斯兰国传媒出现过3次。巴格达迪长期领导逊尼派激进团体，2019年在一场类似突袭当中丧命。10号 YouTube 和 Google Play 商店宣布在俄罗斯暂停付费订阅等所有支付服务，亚马逊宣布暂停对俄罗斯和白罗斯的服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没有停火迹象，美国商务部表示制裁行动无限期。当日 YouTube 发表声明说，我们现在针对俄国观众，将抵制范围扩大到我们所有的付费功能，包括 YouTube Premium、频道会员、超级留言和周边商品。在俄国的 YouTube 频道仍然可以透过广告和超级留言和贩售商品等付费功能，从俄国以外的观众获得收入。同时根据一个公司支援网站，俄国的 Google Play 仍然可以下载免费的应用程式。亚马逊9号公告表示，亚马逊决定对俄罗斯和白罗斯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暂停出货，同时亦都中断俄罗斯消费者对 Prime Video 的使用权限。亚马逊持续和多个非政府组织合作，目前已经捐赠500万美元，以解决乌克兰当地的人道需求。CNN 报道，美国8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跟住9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这些制裁是无限期的，美国已经准备好获胜，我们的盟国亦都是，任何不遵守美国对俄出口限制的国家都将会付出沉重代价，包括中国。譬如美国当局已经准备好切断中国在制造半导体而言必备的美欧设备和软件供应。同日，白宫发言人沙奇亦都强调，如果有任何国家试图逃避或者找变通方法回避美国的经济制裁，就要承受违反规定的后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